Penance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22.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今天我们再继续接着上一次的启示录，我们从15章和16章来继续的解释。我们都知道15章和16章是启示录里面讲到最后的一个灾，也就是七晚灾，而15章是介绍这个七晚灾神最后愤怒的审判的预备。这个七晚灾的性质是神的愤怒，是末了之灾，而且世人的罪行要借着七晚灾能够数算清楚，神的国才能够建立起来，并且这个七晚灾也是神的公义，因为替寻道者伸冤了。15章的下半段也介绍七晚灾的来源，这个来源是从神的殿，也就是神住的地方而来的，是七个天使拿着七个碗，代表他们是替神来审判的。在16章就是介绍七晚灾的灾祸，这个七晚灾的灾祸和七号灾有很类似，但是七号灾的程度和范围没有七晚灾那么直接和那么严厉。在七晚灾的第一灾就是人长毒疮，这个灾倒在拜兽的人，就是不信的人身上，他们身上要长满了毒疮，就像摩西时代里面的第六灾。第二个晚灾就是大海成血，当这个碗倒在地上的海里的时候，海就变成了血海，所有海里面的生物都死光了，这也像摩西时代里面的第一灾，因为海都变成了血海，所以造成很大的后遗症，让空气发臭污染，海产死光，世界的经济都要受到影响，因为地球表面 71% 是海，世人的生活会非常的难过。第三个晚灾就是江河变血，记载在4节到7节，江河的水源受害，水源受污染，泉水变成血，空气一定受到很严重的污染而浊臭，而且水里面的鱼也都死光，饥荒一定产生，并且造成许多植物的死亡，因着植物的死亡，氧气不能发出来，氧气缺少，人的呼吸系统也受到伤害。我最近读到一些新闻，就是世界各国他们已经发现了，在下一个世纪，世界上有很多的地区都要把水当作一个很珍贵的商品。根据专家的统计，下一个世纪将有约20亿人无法取得干净的水，就会引起疾病和死亡。每年都会有300万儿童死于不洁的饮水而引起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也显示，要维持健康，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起码要消耗20公升的水。但是呢，下一个世纪约有11亿人没有办法满足这一个最起码的生活的要求。在西非有一些地方，妇女每一天都要花4-5个小时为一家几口去取水。而且很多的城市也因为会缺水就疾病丛生，农业用水也不够了，所以水就变成一个很珍贵的，也成为一个战略的物质。事实上今天世界上已经有不少的国家为了争取这个河水河川的控制权而非常的紧张，就像在中东，除了以色列和约旦他们要争取约旦河的河水控制以外，叙利亚和土耳其 也为了诱发拉底河而关系很紧张。在非洲的东北，几千年来一直依靠尼罗河的埃及和尼罗河上游的苏丹、伊索比亚也发生了这样的争端。所以到了世界末日，当这个所有的淡水都缺少的时候，我们会想象那个时候人类的生活的困难和许多的国家为了争取水的控制权而起的争端。约翰听见了掌管众水泉源的天使高声叫说，神这样的判断，也就是审判，是公义的，因为他们就是指这些喝水的人，也就是代表全地的人，就是拜兽的人，他们曾经杀害了圣徒和先知，如今他们是得到报应了。而且那些在坛下寻道者的灵魂也参入他们，一同说阿们，是的，并称永恒的神的审判判断是公义的，是真诚的。这也是他们向神所求为他们伸冤的时候来临了。我们可以参考第六章的第九节。第四个晚斋记载在第八节到第九节，这个是日头发热。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四个灾是一个很特别的工作，让日头来受极，指出神是超乎宇宙的神。但是人在受害的时候还是不肯悔改归向神，可见他们受兽的控制是何等的深厚。当日头受极，热力发狂来灼人，这个人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很可能就是指十六章第二节第六节那些拜海兽的人，也可能是指第九节亵渎神不肯悔改的人。因为用火用热也是神审判的工具之一，在生命记32章21到24节，以赛亚书24章5节6节，马拉基书4章1节，在启示录第8章12节所记载的第四个号灾，曾经击打了日月星，让发光的时间来缩短，但是在这里却使日光很热，灼人如同火烤。人因为缺水，也很难用冷气机再来改善他的生活，并且水的杂质因为太多了，净化的费用也很大，原油也减产了，草木不生，旱灾饥荒必随之而生，人受酷热的煎熬，致癫狂失信。太阳的热力使人发狂，而且也让各处的冰山溶解，水平线上会估计会涨200尺，所以沿海的世界各大城市都要受到淹没。在今天，地球已经日益的暖化，最近的新闻也告诉我们，很多专家他们研究说，下一个世纪地球平均的温度如果只是仅仅上升摄氏2.5度，就可能会发生以下的很多现象。第一个，沙漠化，沙漠就会无可避免的扩大，而且森林里面植物也会改变，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增加，对人的健康就会造成心脏病患的增加，热带疾病就会更普遍，农业会发生饥荒的危险，海洋约上升将50公分，会威胁到全世界9200多万人的生命财产。所以为了防止这个地球的温室效应造成严重的气候变数，海面上升，世界上已经有170几个国家的代表和国际组织，他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日本举行了防止地球的温室化会议，到今年又有很多次的举行，而且有更多的会员来参加。而且因为这个地球的暖化，原来本来很晴朗的海滩也会变成大雾弥漫，在夏天许多广大的农田森林地区会产生很大的大火不断的燃烧，导致地球的温度不断的升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现在已经地球开始更多的暖化，造成水灾，造成农作物的伤害，在末世的时候，当神 让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那时候人要受到更大的痛苦。神也在这里让人知道，只有他才是维持万有的。虽然太阳是维持人类的能源光体，但是因为人去浪费了神的恩典，所以太阳不再给人效力，反而用火烤人。第五晚灾就是16章10节到11节，记载兽国的黑暗。这个灾是特别对付兽国的总部的，记载在第10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这个灾特别对付兽的权力所在，叫兽的全能，也就是兽的国黑暗，让他的全能败坏。也就如摩西十灾中的第9灾，那时候黑暗遮盖大地。这个灾不知道怎么搞得，叫人很疼痛，以至于人的神智失常，自己咬自己的舌头，意图自杀。很可能是因为前面人生的伤痛，又有干旱又有酷热，所以人非常的难过，甚至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可是人在痛苦里面，虽然认出是有神的审判，竟然还不肯悔改自己的行为，反而更疯狂的亵渎神，就像敌基督的一样。接下来是第6晚灾，记载在12节到16节，这是指着大河的干涸。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3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15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3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敦。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讨论这一段的经文。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第6晚灾是12节到16节，这个灾和前5个灾是不一样的。上文的灾是叫人身体受到痛苦，而这一个却是为了最后的大战，也就是世界大战来铺路。这个晚灾降在伯拉大河上，让它能够干涸，为了让从日头，也就是日出之地的联军进到以色列地的哈米吉多敦。很可能也是因为第5灾，因为太阳的热而让这个河而干了。伯拉大河是神应许给犹太人在东方的边界，这个河将近1800里，而在这个河的四面，也就是末世东西南北四大集团的所在。在这里河水干涸了，好叫那些要吞灭以色列的敌人能够没有拦阻的进来。哈米吉多敦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旧约里面称作米吉多，那是圣经里面很多历史古战场的地方，就像记载在约书亚记12章21节、士师记5章19节、列王记上9章15节、列王记下23章29节。他曾经是士师巴拉战败迦南人的地方，也是基点战败米点人的地方。哈米吉多敦 它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大约有60里，是一个平原。哈的意思就是山的意思，米吉多意思就是杀戮的意思，所以哈米吉多敦应当翻成杀戮的山地。哈米吉多敦不但古时候是一个古战场，而且在末日的时候也是世界大战的一个战场。它的地点不只是在米吉多的平原，也延伸到整个巴勒斯坦。圣经所记载的末日世界大战的战场就在这里，在以赛亚书的11章15节也有记载。这场战争是东方的众王和普天下的众王的联手与羔羊来征战，而且这普天下的众王受了三个污秽的灵来作祟。这三个灵像青蛙一样，青蛙就是表示它的不洁和难看，而且他们从龙就是从撒旦，从兽就是敌基督者和假先知而来的，所以也称作鬼魔的灵。他们能够让东方的诸王以及所有天下的众王都聚集在这里，来在神全能者的大日来征战。神全能者的大日这句话在旧约的大先知小先知多次的出现，也是比喻神最后给世界的审判。西班牙书3章8节，在西班牙书记载说，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东方的众王可能指着以色列以东的外邦的合众国，也许指着亚洲非洲的国家，也可能是指中东的国家，像伊朗伊拉克。而这一场战争也是但以理书11章40节到45节的预言。但以理书11章40节到了末了，也就是指着灾难时期快结束的时候，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的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擒服，但以东人摩亚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底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搅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许多人杀灭尽。45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在末世的大灾难期间，将会形成了三大势力，就是北方、南方和东方，他们要与敌基督的联盟国来为敌。根据但以理书11章40节到45节，有北方王，北方王是在以色列北边。以西结书38章2节记载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格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罗斯就是指的俄罗斯，米色也是俄罗斯的附近，所以这个都是在以色列的北边。这北方来的王，他的势力同盟很可能就是以俄罗斯为主，领导土耳其等的民来攻打以色列，也加上叙利亚。南方王根据但以理书的11章40节，末期南方王也要与敌基督，就是与他交战。南方王很可能他的势力就是埃及，他会带领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来攻击以色列。另外在启示录16章12节提到，伯拉大河要干涸，让东方诸王过河，这些是东方王。东方很可能就是指波斯，现在的伊朗，加上一些亚洲的国家。当这个大战的开始，哈米吉多敦的大战就是由北方王 来攻打以色列做一个导火线。北方王他的野心很大，人所共知的，他在大灾难的期间见到以色列与敌基督最先前三年半有定盟约，而且以色列依靠敌基督，于是就联合了土耳其、伊朗、北非的利比亚等国家来攻打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可能也参与。敌基督见到以色列被攻击，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利益，以及他和以色列有一个定盟约的关系，于是敌基督就介入了战争。因为北方王的入侵触发了敌基督的加入，但以理书11:40就从这个角度来描写末日战争和所牵连的战争。但以理说他就是这个敌基督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敌基督会打败北方来的联军，埃及的联军，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敌基督在大灾难的时候终其得到控制全世界的势力，因为他把世界上两大势力都打败了。但以理书11:42-43记载，敌基督挥军直指到东北非，征服埃及、利比亚和古实。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搅乱的消息从东方和北方传来，于是敌基督就很恼怒地离开了北非，在荣美的圣山，就是在耶路撒冷设立他的大本营。那这扰乱的消息是什么呢？有人指可能就是东方的众王带着大军来入侵，因为敌基督打败了南北王的联盟，东方的诸王就来向敌基督的世界的霸权挑战。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本来敌基督和以色列是定了同盟，当北方的王在前三年半中攻打以色列的时候，敌基督就来打败了北方王，他看到自己的势力已经很大了，就不再向以色列人守约，同时也攻打以色列人。这就是但以理书10:41说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以色列，这就是跟以色列毁约的时候，然后他再继续的挥军南下打埃及。正战胜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作乱攻击敌基督留在以色列的驻防军，于是敌基督再入以色列攻打耶路撒冷，将许多的人杀灭尽尽。这正是可能撒加利亚书13:7-8所说的以色列人有2/3被杀。因为敌基督把所有敌对他的都打败了，成了世界的霸王，他占领了耶路撒冷，停止了一切祭司的事，以自己为神，逼害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最后敌基督会率领各国一同在攻打耶路撒冷，这就包括了以西结书38-39哥哥的联军，这就是马格格格之战。以西结也记载了这场战争，然而战争的内容以西结并没有描写，他只是记载了入侵的军队被打败于以色列的山上，这是因为神以瘟疫、暴雨、大雹来攻击他们。以色列人结果要花7个月的时间来埋葬格格死亡的军队，7年的时间来捡拾剩余的器械，这些都记载在以西结书的38和39。如果我们上述的分析是和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敌基督和北方的王和阿拉伯联盟之间的战争，也就是整个连绵战役的一个序幕。这次早期的冲突是会在巴勒斯坦地的里面发生的，因为以西结书39:4也提到格格的军会多人死在以色列的山上，而哈米基多敦很可能也就是这场战争的一个主要的战地，哈米吉多敦的大战也因此而得名。而哈米吉多敦的大战是一直到敌基督最后在耶路撒冷被逐所败所完结的。但以理书11:45说敌基督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助，当敌基督不断的逼害神选民的时候， 根据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一节到三节的记载，神的选民受苦很大，城被攻取，房屋被抢，妇女被玷污，一半的居民被掳去。这情形很可能是以色列人在灾难期间不肯向敌基督和兽的像下拜，于是引起了敌基督的愤怒，率领各国要毁灭以色列。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他们悔改归向神，求神，而神也听他子民的祈祷，出去为他们征战，像从前一样。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三节，这也是指出神昔日怎么为以色列打仗，打败迦南诸王及攻击他们的人，现在神也替以色列打仗，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大卫的国度必要成立，亚伯拉罕的约都要实现，以色列不会被灭，他们一回转神，神就按着应许拯救他们。而且在约珥书三章的二节和十二节记载，那时候敌基督的大军聚集在约沙法谷，就是耶路撒冷及橄榄山之间的吉伦西，那时候主就率领天军并且众使徒降临橄榄山，敌基督的军队就被大败，于是基督就降临在地上，建立了他千禧年的国度。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